说到宣教，你会想起什么呢？像戴德生穿州越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吗？还是宣教士走进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被土人杀了而殉道？其实宣教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的。马上来一条问答题。在和合本圣经里，宣教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？三、二、一，是零次。不过在拉丁文圣经里面有 mission，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 mission， 使命，以及 sending， 差遣。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19:10说过，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神的心意并不是由耶稣那时才开始的。翻开圣经，原来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已经向世人透露自己的心意。想当年亚当夏娃吃了一口禁果，人就从此堕落，那时天起了凉风。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？你以为神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嗨，真是伤透神的心啊。故事发展到神叫亚伯兰离开吾尔，还给了他许多应许，其中神跟他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放在这个应许中。故事一直发展，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差遣不同士师先知去宣讲神的信息，萨姆尔、以斯拉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但以里、约拿等等等等。不要忘记还有耶稣，神的独生儿子，他来到世上成就神的救恩。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基督升天前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就是大使命。从此耶稣的门徒就开展了他们的宣教旅程，福音开始传遍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，直到我们当中。神的心意已经早就显明，他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等一等，故事还没有完结，耶稣差遣门徒，那门徒以后是谁呢？其实此时此刻，神正在呼召你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你在哪里？
弟兄姐妹平安。11月份，那是很特殊的一个月份，啊，丰收的日子，感恩的日子，那也是我们教会宣教月。那11月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很感谢主啊！11月份有很多的，大概有将近30位弟兄姐妹啊，接受不同形式的培训，那要去传福音。那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啊！我们有5位弟兄姐妹去别的地方啊，接受这个福音的培训，怎么样推动本地传福音？然后我们有20好几位弟兄姐妹在这儿接受把握时机的这个课程的训练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心灵被上帝紧紧的抓住，心中真的是充满了这种热忱，就传福音的热忱。所以为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！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来学习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有国度的胸怀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要请弟兄姐�妹跟我一起为这几十位将近30位的弟兄姐妹花时间花精力，以谦卑的心来领受如何传福音，为他们来鼓掌好吗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愿意去，但是只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的接受这样的培训。我们巴不得从明年开始啊，也许我们明年3月4月份看教会要推动怎么样来向周围的人来传福音。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的时候，我好多弟兄姐妹，我想心中有触动，就怎么样神的工作来复兴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唱了很多年，我们也祷告了很多年，主啊你复兴我。我们中间很多人信耶稣可能20年了， 有的人30年了，有些人10年了，好像变得越来越冷。主啊，你复兴我，我们不想过一种不冷不热的这种生活，我们想被主复兴起来。复兴仅仅靠你嘴巴祷告两句就能复兴吗？不可能的。复兴只有一个办法，弟兄姐妹知道，复兴只有一个办法。你希望复兴吗？希望主能复兴你吗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，那是主的办法。这个复兴就是要传福音，你不传福音你不会复兴的，你不传福音你不能经受到经历到圣灵的大能，你不传福音你的心就越来越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传福音，所以11月份的宣教育不是一个形式，而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教会到底是什么，圣徒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这个宣教育啊，每年都有，我很讨厌呢，教会搞一些 program， 搞一些活动，让大家觉得教会在做事情，其实结果呢没有任何的果效。就像每年都有一个宣教育，大家就这是形式一下，走走场而已。那这样的活动，弟兄姐妹，你憎恶，我也厌恶，上帝更是厌恶。教会需要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但是仅仅是搞一个活动而已，告诉大家11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育，唱几首赞美诗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这不是上帝所希望的，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那宣教育干嘛？宣教育是提醒弟兄姐妹，教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？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命。教会之所以能存在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它是因为上帝在这儿。你看世界周围有很多的公司，有很多的组织，有很多的机构，你看周围有很多的国家，国家兴起，国家衰亡，一个机构产生，一个机构衰亡，一个公司兴起，一个公司衰亡。阿里巴巴能存在多久？你不需要成为预言家你就知道，不会永远下去的，永远会结束的，肯定会结束的。但教会一直存在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在教会的里头，神在教会与教会同在，教会在神的里头，这是教会存在的原因。那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有教会呢？没有教会可以吗？那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命。什么使命？传福音的使命。使命是什么意思？偶尔做一下不叫使命，10天才想一下做一件事情不叫使命，1年才想一次不叫使命，对吧？你去那个 Chicken Filet 那个炸鸡店，这个炸鸡店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炸鸡店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卖炸鸡啊，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它很简单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这样，它的使命就是要卖炸鸡，对不对？是它的目的。那时候问他，一个月才卖一次炸鸡，1年才卖2次炸鸡，你觉得他叫炸鸡店吗？他就忘记他的使命，对不对？他就不再叫炸鸡店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他的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？传福音，做见证。如果不传福音，他就没有使命，没有使命他就不叫教会。教会之所以教会，他是因为传福音而存在的。就如果教会偶尔传一次福音，1年传一次福音，弟兄姐妹，他就不应该叫教会，对不对？可以给成一个名字，叫别的一个机构，一个组织。是不是教会的使命是为了宣教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救人，那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干嘛？就要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，来救人，来宣告上帝的大好的信息，把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，见证基督。所以我们11月份啊，这个教会的宣教育不是一种形式，而提醒弟兄姐妹。我知道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很默无闻的在传福音，教会在不断的成长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，把一些尚未认识主的人带到教会当中。感谢主，为你们这样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，知道自己是个有使命的人，知道自己是个传福音的人，为你们感谢神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我们很感谢主，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感谢。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是很有意思一段经文。这个经文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在耶路撒冷啊，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，那门徒开始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，他们开始逃亡。往哪儿逃呢？最下面那个城市叫耶路撒冷，一直往北逃，逃到什么地方？逃到那个大马色啊，还不行，还有人来追捕他， 那些犹太人来追捕他，他们逃，然后往北部逃，逃到腓尼基，那已经是国外了，再往北部逃，逃到安提阿，那有些人逃到塞浦路斯，那是岛上面去逃难的哈。那安提阿是当时叙利亚的一个首都，是一个大城，往外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些弟兄姐妹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们都传福音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等会我们一起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。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他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都是传福音，他们吃得好的时候，工作稳定的时候，家庭稳定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忘记主，他们在传福音。他们在患难当中受迫害的时候，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家园，没有了未来的时候，他们仍然传福音。这是要不叫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个牧师讲得好，什么叫得时不得时？只有两个时间你要传福音，一个是得时，一个不得时。意思告诉你，随时都要传福音，无论什么情况下你要传福音，平安的时候要传，在患难中你也要传，因为这是教会的使命，这是你的使命。自从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个使命，你有一个托付，那就要传福音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有什么使命？工作不是你的使命，工作有段时间会结束，你会退休的。工作不是你的使命，但工作里面有神的使命，但是传福音才是你终极的使命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神给我们一个托付，要传福音。所以当时门徒们被迫流亡的时候，逃难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他们去什么地方就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。他们去了大马色，把福音带到大马色；他们去腓尼基，把福音带到腓尼基；那福音他们到了安提阿，把福音带到了安提阿。这是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早期教会的福音是爆炸性的成长？因为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有托付的人，我们是有使命的人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？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这几个字哈，一个是门徒啊，然后是患难啊，然后上帝的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造患难四散的门徒，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亚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，走到安提亚为止。他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很久靠主。这巴拉巴是个好人，比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于是许多人归顺了主，又往大马色去找扫罗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，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你感动我们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你垂听我们，悦纳我们。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里头有一个字叫门徒，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是门徒吗？你认为自己是门徒的先举个手。有一些人还没有举手。那你什么叫门徒？那在教会常常有不同的俗语啊。有人说我是信徒，所谓的信徒就是 believer 啊，我已经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叫信徒。那这是中文翻译信徒。那我再问大家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，请举个手。啊，大概都是举了手了啊。我们中间有极少数的朋友，摸到的朋友，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将来我相信你会成为基督徒的啊。成为基督徒，成为门徒，你成为门徒跟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为门徒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？有没有区别？没有区别，感谢主。那有人说有区别，你比方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我进过洗礼班啊，那个洗礼班，然后门徒造就班，我学了一些课程之后，我发现哎，我叫门徒了，因为参加门徒造就班，对不对？叫门徒了。那这种想法对不对呢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那有人说对，有人不说不对哈。那有些人说不对呢，是想到哎呀，你看我信了耶稣了哈，我还没有进过门徒培训班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二楼有两个班，叫门徒造就班，对不对？门徒训练班，对不对？叫门训班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刚受洗以后参加这个班，这个班有很长的时间造就你、训练你、带领你。那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这个班，我就不是门徒，是不是错误的？弟兄姐妹，你一信耶稣，你就是信徒；你一信耶稣，你就是门徒；你一信耶稣，你就是基督徒。是基督徒的一定是门徒，是门徒的一定是基督徒。所以这就是每个人都是基督徒，每个人都是门徒，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有人问你是不是门徒，你说我是门徒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？那说门徒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？安提阿很出名，为什么很出名？安提阿它不仅仅是叙利亚的一个大的一个首都，一个大的城市，它一个重要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有特殊的位置啊，特殊的意义。安提阿是什么一个地方？是门徒们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安提阿那个地方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。那之前呢就成为门徒，为什么到安提阿就成为基督徒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事情发生了。安提阿是外邦人的一个城市，他们在耶路撒冷是门徒，教会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知道这是这个人是门徒，那个是门徒，这是什么样的话语？是家里面讲的话，是教会里面讲的话。到了外邦人中间，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在教会常常有这样的聚会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常常听那些姐妹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说，我们家弟兄啊还没有信主啊。有人说哦，我们家弟兄啊几年前信的，但是现在呢好像有点冷淡。你懂他也懂，他们家弟兄是指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啊？他弟兄指他是他什么？是他什么？那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一群基督徒姐妹在一起聚集说我们家弟兄，那指他什么？他的丈夫，对，他丈夫，这是教会里面的行话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那你现在到你的大学同学、你的同事中间去讲话，说我们家的弟兄啊，昨天晚上说啊，他说你们家的就是你哥哥还是弟弟啊？你弟弟来了吗？你哥哥来了吗？他就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在外邦人中间，在还没有信主人中间，你用这些教会俗语，人家就听不懂了。就到了安提阿以后，弟兄你们到了安提阿以后，那些外邦人看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充满着热忱，充满着能力传福音，他们的这帮人啊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小基督人，小基督人，这叫基督徒的意思。这是外邦人看到基督徒，看到一群门徒们生命不一样，所称呼他的。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中国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做王子龙，不是赵子龙啊，王子龙。来到美国以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大卫，所以来到美国以后人家称他的名字叫王大卫。所以王大卫是从美国开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？没改变了，同一个人。所以弟兄们，基督徒就是门徒，门徒就是基督徒。你是门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门徒。请告诉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是门徒，你是门徒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门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哈，我们都是门徒。在教会当中千万不要有等级之分，说这批人是门徒啊，这批人是基督徒啊，那批人是慕道友啊。那教会没有这种说法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你就是门徒。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？你怎么成为门徒的？成为门徒有个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一定是有呼召。你看耶稣呼召门徒彼得，说彼得你来跟随我，对不对？彼得是打鱼的，他在海边在折网，那耶稣说彼得你来跟随我，这叫呼召。呼召就喊你来叫你，这叫呼召。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耶稣在喊你，在叫你。那耶稣看到税吏，税吏是一个受税的人，我们中间有人在 RS 工作啊，你就是税吏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那有没有啊？你是税吏对吧？那耶稣看到马太在税关上说，哎，马太你来跟随我。你看耶稣呼召马太，叫马太的名字，看中了马太叫他过来。那耶稣看到腓力，那腓力也来跟从我。你看耶稣基督在呼召人，点名招你，说你来跟从我，这叫呼召。那我们在这儿呢，小丹你是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的？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？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就成为他们 称他们为义，所以称为义的也要叫他们得荣耀。耶稣点名找你喊你，不是漫不经心的，不是我随便想一个人，哎，帅印，哦，元帅，我随便叫一个名字，不是的。耶稣在你还没有存在的时候，他就定义要招你，定义要拣选你，他是精心准备的，刻意要点你的名。所以每个基督徒，你不应该看清你自己的身份，是门徒的，一定是有耶稣基督的拣选在你的身上。将来，耶稣你来，你来，来干什么？来跟从耶稣。门徒是什么人？门徒就是耶稣呼召来的人，叫你来的人，叫你过来的人。那耶稣说你来了，彼得来了，彼得说主啊我来了，你叫我做什么？主没有做什么，主怎么说？你来跟从我，我有事情要给你做，这叫门徒。你来跟从我，他们跟随耶稣做什么？他们跟随耶稣。什么叫门徒？门徒就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就是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每个人，耶稣召你来成为门徒，门徒做什么？就是要跟随耶稣。你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你就是门徒，你是门徒就一定要跟随耶稣。你说我跟随耶稣做什么呢？只有两件事情，你跟随耶稣没有别的事情，只有两件事情，学耶稣，学他身上两样东西，很简单。其实基督的信息很简单，你耶稣召你只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叫你学习他，有他的身量，像他那样为人，像他那样做人，有他那样的品格，有他那样的生命，他才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就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慢慢慢慢像耶稣，像耶稣那样说话。我们中间好多人生活当中不会说话，乱说话，对不对？家中好多的问题，跟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，因为你不会说话，一说就是伤人，一说就让人家气得半死，你不会说话。像耶稣那样说话，不但像耶稣那样说话，像耶稣那样做人。耶稣有忍耐，耶稣有智慧，耶稣有圣洁，耶稣有公义和怜悯，像他那样。每个人希望娶个好太太，每个人希望嫁个好丈夫，每个人希望有好员工，从哪儿来啊？耶稣在你的里头，他转化你的生命，让你像耶稣。那这是跟随耶稣的一个，耶稣说来要跟随我，让他像他那样做人。那做人干嘛？这个人是充满了一种使命的人。就第二件事情，跟随耶稣像什么？跟随耶稣是像耶稣那样做事。耶稣是怎么做事的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他来到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耶稣来上只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？人子来是要拯救什么？世上的人。他来到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他不是建立地上一个帝国，人可以建立一个帝国，他不是建立一个公司，人家可以搞公司，没有问题。他能做人不能做到的事情，他来拯救人，他来救人的灵魂。所以人子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来拯救人。你跟随耶稣，明白了吧？成为他的门徒，跟随他，像他，有他的身量，同时有他的使命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拯救人。所以跟随耶稣门徒的人，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就是门徒。门徒在世上就有一个使命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有一个使命。你来到教会慢慢明白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好多人是没有使命的，没有定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跟着世人在跑啊，他们追求财富，我们也跟着财富，我们需要财富，对不对？但是财富不是你人生的根本目的。耶稣呼召你跟随他，加入他的使命，他给你个托付，叫传福音。传福音是把上帝的爱带给别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，你不跟随耶稣，你的生命中有几个事情很悲哀的。一个，你人生没有路啊，走到最后就没有路了，就是绝路啊，对不对？走了一段路以后就没有路再走了，衰老之后什么路都没有了。跟随耶稣，不跟随耶稣没有光啊，到最后人生，我们中国不是有个诗句说吗？夕阳无想好，只是什么？近黄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光了，不相信是你的眼睛没有光了，人生不再有光了，前面看不到任何的方向。你不信耶稣，人生没有路可走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拯救这个世人，让人明白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跟我一起来传救人的福音。所以成为门徒，弟兄姐妹，你是蒙受上帝的祝福，上帝赐恩给你，赐福给你，但是同时你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使命。成为门徒的人就是有托付的人，有使命的人，人生有定向的人。 好多人来到这个教会以后，主啊，你祝福我，让我好的身体，让我好的工作，好的家庭。神会祝福你的，但神祝福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你成为怎么样？他人的祝福，那是你的使命，那是你的托付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使命，没有托付，人生就没有定向。所以成为门徒是需向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好了，我们讲使命，那使命是什么？传福音，拯救世上的灵魂。你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啊，这是在箴言书第24章，说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需要拦阻。传福音就是帮助人脱离地狱的火，脱离永远的沉沦，脱离黑暗。耶稣爱人，如果我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我的孩子有一个已经沉沦了，你说我痛苦不痛苦？我想一切的办法把他拉回来。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，不希望人沉沦，希望呼唤他们回来，不要往前面走了，前面无路可走，前面没有光了，没有路了，要回来。他让教会做什么？呼召我们做什么？加入他的使命，加入这个使命，接受这个使命，接受这个托付，呼召那些人回转归到上帝的家中。天父在呼喊你，让你回来。那圣经上有一段这样的话，当时的门徒们很清楚，早期的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清楚，我们成为门徒就是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就是什么？要传讲耶稣，向耶稣传讲基督的福音，传讲耶稣。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想想这个问题啊，圣殿是什么地方？圣地是众人聚集的地方，是个公共的场所。门徒们信了耶稣之后，不是坐在家里面享受一种属灵，哎呦感觉好好哦。我知道教会有些很多弟兄姐妹追求一种属灵的生命，在家里好好哦，参加各种的聚会哦，很热心的不得了，追求那种属灵的感觉。你看早期的教会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在家中祷告，但是不仅仅停止于祷告，他们到公共的场所去干什么？在殿里面他还传福音。有没有人嘲笑他们？有没有人拒绝他们？有没有人骂他们？有的。难不难？难的。犹太人是一个坚固的石头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系统，可他们去传，在公共场所他们去传，他们不以福音为耻，他们去传福音。这是门徒，耶稣基督不把他呼召来，呼召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知道他们成了有使命的人，有托付的人，他们去传，就在圣殿里面传。圣殿就是公共的场所，众人聚集的地方，他去传。弟兄姐妹，神把你放在那些地方干什么？你是有托付的人，你是有使命的人，你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给你智慧的心。但下面有一句话，在家里传。下面有一句话说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。你说王牧师，你知道我在家里我讲过多少次，我叫我先生信他不信。在家里教训人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弟兄姐妹想想看，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在过去你结婚之后啊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常常在家里教训你先生的、太太的、儿女的，有没有？你们都是智慧人哦，感谢主。好多家里的问题就因为在家里教训人产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家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家里面一旦是你的家里面一旦是变成课堂的话，你们家的问题就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饭桌吃饭的桌子上变成个课桌的话，你的家庭问题越来越多。一家人好开开心心的坐在饭桌面前开始吃饭，哎，你突然开始教训你的儿子，教训你的女儿，你的儿子女儿怎么反应啊？爸爸妈妈讲的真好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讲的太好了，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家有听下去，他很会离开桌子不吃饭，会不会这样的？然后你教训你的丈夫，他喜欢听吗？马上给你翻脸，叫你改，你怎么不改啊？自从结婚第二天我就叫你改，你怎么不改啊？你讲了好多遍，他改吗？他听你的吗？他不会听你的。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面就是教训人，教训儿子，教训配偶，教训太太，教训先生，一教家里一乱，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把吃饭的饭桌当成课桌，你家里好乱的，结果一家人不能在一起吃饭，一吃饭就吵架，这是错误的。跟圣经的没有讲这句话， 为什么？他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，教训谁？教训丈夫，不会教训丈夫，对不对？教训儿女，也不是。他在家里教训谁呀？想一想看，教训谁？这些门徒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有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传，我们也要传。在家里做什么事情？弟兄姐妹，家里面传福音，向谁传？向你爸爸妈妈传，他们听吗？向你的儿女传，他们听吗？有的时候听，对不对？更多时候是不听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家里向家里传是说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店里面传，在家里面也在传福音。怎么传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秘诀。你说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是有使命的人，你是有托付的人，这段经文里的含义极为丰富，内涵太丰富了。在家里面传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你想一想，你在家里面传，首先你要开放家门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知道有的家很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很干净，一尘不染，但是舍不得开放自己的家庭的。为什么？人一来，杯子碎了，地脏了，沙发上面有咖啡了，他不愿意开放家庭的。但是我们教会不一样，很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是门徒的一个做法。这些门徒们在家里教训人，首先要请，首先要门要打开呀。如果门关着起来，我教训谁呀？对不对？所以打开自己的家门呢。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在买房子的时候总有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家庭，将来这个家庭开放为你所用。我们中间好多人这样祷告，请你举个手试试看。你在买房子之前有这样祷告的，举个手试试看。一个都没有啊，那你看很多啊，感谢主，他真的这么做的，开放自己的家门。麻烦不麻烦？麻烦。啰嗦不啰嗦？很啰嗦，但是他愿意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我是门徒，我的门徒是命属于上帝的。我在上帝常常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我的命属于你，我的大脑属于你，我的自由属于你，我的情感属于你，每一样东西是我自己的，我愿意为你所用。何况家门呢？家就是人住的地方，一块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多弟兄姐妹打开自己的家门，这些门徒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有使命有托付的，所以他们打开自己的家门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打开自己的家门。我们教会很快要展开各种福音培训，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打开自己的家门。我顺便讲一句哈，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打开家门有20年了，开这个圣经查经班，每个星期五，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鼓掌好不好？感谢主啊。这些是一个门徒的人，他有门徒意识，我敞开家门。好了，我门徒敞开了，我家敞开了，下面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邀请人呢？你说我门敞开了，在家里教训人，总有人来吧？没有人来，我跟谁讲呢？我跟谁讲呢？对不对？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是说我要邀请一些朋友过来，在家里面传福音，要有人进来。我在外面传，在家里面传，我敞开家门了。我现在邀请谁啊？我开始用脑子去思考，我邀请什么样的人？什么人是可以邀请的？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请他得动，能把他请到我们家？有些人是请不动的，对不对？你邀请他过来，你请什么人呢？你要想，你要祷告：主啊，我请哪些人来我的家？我家人愿意为你所用，我请什么人进来呢？当时门徒们一定做课后的工作，我想一想，我哪些人我可以请他，哪些人我可以请得动。这就行了，弟兄姐妹，这就行了。而且想着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请动他们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门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：我敞开了家门，我愿意为主付上一点代价，然后邀请一些人。什么样的人呢？你不会到这样要给陌生的人跟他传福音，不会的，都是邀请你所熟悉的人，他愿意来的人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要敞开自己的家门。他们愿意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愿意邀请一些人。你说王牧师，我试过了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我一个都请不动，那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？太糟了，你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一个人熟人都没有，你就是孤立了一个，那你应该反思一下。求主祝福你，让你更多的朋友，你的人际关系需要改进。所以第二点呢，这些门徒们在心中有火热，圣灵在他们心中激发他们，他们知道我们作为门徒 是有使命的人，有托付的人，怎么办？在店里面传，在家里面敞开家门，然后呢邀请朋友，邀请朋友就够了吗？好了，来了以后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对他冷冷的，待你不理的，他今天我上当了，我来了，他下次还会来吗？来不来？不来呀，他不会来的。你来了以后你是狗不理哈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根本不怕当人看待，也不尊重他，你让冷冷摆在一边，弟兄姐妹他就不会再来了。有的时候你邀请了五个，你就跟一个好朋友不断谈不断谈不断谈，那四个人摆在一边，他就不会再来了。所以这些门徒们邀请来的时候，用爱心去温暖他们，来到你的家中你招待他，是什么招待呀？昨天晚上买最好的菜，我要藏起来，我家儿子女儿吃，那现在剩了点菜我摆给我的朋友吃，你说你的朋友是傻瓜啊，对不对？既然请他来，用爱心去温暖他，去招待他。这是门徒为什么请他们人到他家中来教训他们，教训就是跟他们宣讲福音，跟他传讲福音。可是你要敞开家门，你要邀请人，然后呢你要用心去招待他。你说哎呦太可惜了，你看看那个叫什么，那么好的菜呀，最好的菜是什么菜呀？啊，小东啊，小梁，你家最好菜是什么菜呀？你家什么菜啊？最好菜是什么菜啊？林姐，你们家最好菜是什么菜啊？大龙虾啊。哦，买了大龙虾2磅20多块，对不对？我不能给他吃哦，我留下来明天我自己吃，对不对？你的朋友知道了，对他有没有爱，有没有温暖，有没有真诚，他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心招待他。好了，来了，坐下来了，他感受到你的爱，那下面做什么呢？下面重要的问题在哪儿？教训呢？怎么教训啊？我好不容易请你来，买了两个龙虾给你吃了，不能白吃，我要把福音传给你，我从创世纪开始讲，一直讲到启示录，管你听不听啊。我们有家人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传福音了，我着急啊，我听他讲得很着急啊，他来了就把真道传给他。哎，我说好啊，太好了，真道传给他，传吧传吧。结果坐下的朋友听不进去了，可是碍于面子，又吃了你龙虾也不能走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就听了，就听了。其实耳朵早就关闭了，下面就关闭了，他们心中当时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怎么样？下一次绝对不会来了，我上了一次当，我不会再上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点是什么？你要智慧做见证的，要怎么去讲神的道啊？人家听得进去的道啊，你讲的都不是人话，人家听不懂啊，又是我家姐妹啊，又是跟你交通，人家什么什么姐妹什么交通啊，不懂你这是教会你的行话交通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信耶稣就称义了，什么称义啊？人家都不懂啊。所以来的人你怎么样用智慧的话语来跟他去做见证？这是早期为什么教会爆炸性的成长，因为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吗？是一种一群有托付的人，有使命的人，知道耶稣召我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所以他在圣殿中讲道啊，传福音，在公共场所传福音，在家里面也要传福音哦。圣经上从来没说传福音就是牧师长老的事情，他们有这么说啊？当时使徒几个人啊？多少个使徒？12个人。那12个家庭一下请一个使徒过来，那其他家庭怎么办呢？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每个门徒都知道我们是有托付的人，我们是有使命的人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在世上有使命，有定向。耶稣来到世上救人，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救人，灵魂没有耶稣是没有道路的，没有路可走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吗？有人说哦，那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不服，不说那传福音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跟我们有关系，然后不是这样的，门徒是只要你是门徒你就有这个托付，就有这个使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了吗？哈，第二个门徒的使命在这儿。那你说付不付代价？付不付代价？付不付代价？不付代价。弟兄姐妹，龙虾是不是代价？敞开家门是不是代价？你花的时间是不是代价？是不是你精心准备是不是代价？都是代价。你不付代价怎么成为门徒啊？耶稣说凡跟从我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要舍己跟从我，那叫代价。没有人不做代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什么？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迫害，如果他不传就躲在家里面祷告读经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当时犹太人会迫害他们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在家里面追求属灵就好了。可是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，福音就像野火一样不断燎原，所以好多人来迫害他。那迫害了，那我就不传了。可是这些弟兄姐妹上被迫流亡，离开耶路撒冷，向百去逃难。他们有没有工作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工作了？有没有？他们逃亡了，怎么做工作？当时还没有 IT， 对不对？如果 IT 的话，你在这纽约还可以工作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的。可是没有啊，没有工作，有没有家庭？有没有？可是带妻子带儿女一道，房子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最好儿女？有没有最好的学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们是乌屯没有了，乌屯，因为你被迫离开家。那好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产生自怜，主啊，我为你传福音，我付上这么多代价，值吗？值不值得？可是这些门徒们很有意思，他们逃到安提亚，他仍然传；逃到塞浦路斯，他仍然传。为什么？传福音是不管时间和地点的，无论你人到什么地方，你知道我是门徒，我有托付，我有使命，我把我福音要传给我周围的人。那这是门徒，有没有付代价？付代价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付了什么代价？当时门徒信福音，跟随基督成为门徒会砍头的。今天在美国，你不要担心，不会砍头的，不会砍头的，不会失去工作的，但是同样要付代价的。付不付代价？付代价的。有的弟兄姐妹说：“主啊，你为我付代价，我感谢主救我。”好多人来到教会以后啊，他不大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：“主啊，你祝福我，主啊，你祝福我，我要找工作，我要找啊，什么都要找。”主啊，我找女朋友，我要找啊，找房子，我要找，找工作，我要找，什么都要。主啊，你祝福我，神祝福不祝福你？神祝福你，但神要问你，孩子啊，让我祝福你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如果你上到天堂，你们全家20口人都不能上天堂，你怎么面对上帝？如果你能上天堂，你的好朋友们都不能上天堂，你怎么面对上帝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？让我们传福音，要付上代价。什么代价呢？你看看保罗怎么说。保罗说：“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……”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责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你爱不爱生命？你爱不爱？你爱不爱？不爱生命的请你举个手，我今天晚上就要探访你，因为我知道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不爱生命的，我也爱生命啊。我吃的东西我很在乎啊，我不能乱吃的，我没有三高的问题，但是我在乎我的生命，我希望多活得久一点，不要活到100岁，不需要了啊，但是稍微活得久一点，但是活得少生一点病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注重养生，对不对？不吃白米，吃黄米，吃黄米不好吃的，你知道的，但是为了多活久一点，你要吃黄米啊，糙米啊，对不起，黄米还没有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越养生啊，没有人不爱生命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有质量一点，有品味一点，好多人想好好练身体啊，退休之后周游世界，你知道你爱惜生命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了你爱生命，你还付了一点代价。你喜欢锻炼吗？你不喜欢锻炼的，但是为了活命怎么样？要锻炼呢，锻炼有的时候腿也发酸，腰也发痛，但是你还愿意付一点代价，对不对？那是一种快乐的折磨，就锻炼了就是一种快乐的折磨你，对不对？但为了活命，我要付上一点代价，那个时间也付上一点点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为你的孩子，你喜欢不喜欢呢？要付上一点代价，对不对？孩子你送他学这个，送他学那个，你付上一点代价，没人都付上代价。你要爱你的生命，你喜欢你的生命，你希望你活得久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喜乐一点，成功一点，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生命。可是保罗讲了一句话说，我不以我生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。讲这样的话的人，要么脑子有问题了，要么心里有阴影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说我不爱我的命，我的命就是一个泥巴，我的命就是狗屎，我听过这人讲这种话的，我知道他心中有大问题了。我要花时间跟他谈，我要跟他讲道啊，不是讲道，对不起，我要陪伴他，跟他一起祷告。他不爱生命的人，要么就是他心里有问题了。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生命，但保罗为什么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？为什么？他 是傻瓜吗？保罗不是傻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不是傻瓜，保罗是当时最好的教育，他是拉比啊，他是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是受极好教育的精英教育的一个人，但他为什么不爱自己的生命？他犹太议会的议员，他为什么不爱自己的生命？因为他看到一个更高的生命，更圣洁的生命。我这个生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慢慢会过去的。我怎么保养自己？我头发慢慢越来越白，只要你靠近我，看看我全是白发。我的关节慢慢会有些别的，原来有些痛。我的眼镜过去是不戴眼镜的，你知道吗？过去是不戴眼镜的，可是现在戴上眼镜，你的眼睛会发花。你的记忆呢？你昨天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天我就忘了。你知道这个生命，这是地上的生命，慢慢会衰残下去。保罗说：“我要爱这个生命，我要爱几十年、五十年、八十年，他就过去了。我要爱那永恒的生命，爱基督的生命。”那个生命最宝贵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堪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主所领受的这事，完成神在我上的托付。”他生活有个清楚的定向，有个清楚的目标，他知道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是门徒，他有使命，他有托付。保罗不是逐渐自己糟蹋自己的生命，他不是的，他为了更高的生命，他付上代价，那更荣耀的未来，他付上代价。他看重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就是我的生命，如果耶稣不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的。如果耶稣不是我的道路，我这条路走了几十年以后就结束了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前面没有光的。所以保罗知道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，我在世上付上这一切的代价，是为了得到那个什么永不朽坏的那个价值。看重属天的，看重属灵的，他心灵眼睛被打开，看到常人看不见的，看到那永恒的价值为他存留。没有一个人愿意付上代价的，除非你看到你付出这个代价所得到的那个东西的回报是什么。你爱你的女儿，你爱你的儿子，给他学各种才艺，其实你忙得够死，你也忙得够忙的了，你的工作很忙，对不对？你生活每一天都是非常的节奏，非常的快，你忙得不得了，可是你为什么在忙当中你还去培养自己的孩子，让他学习才艺呢？为什么？你觉得是值得？我在孩子身上花这么多的代价是值得的，为什么值得？我希望我的孩子有好的未来。你看到培养孩子的价值在哪儿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个看到这个属天的价，你的孩子的价值，所以你付上目前的代价。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属天的荣耀，看到永恒的未来，你愿意付上代价。我前段时间讲上帝的荣耀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你知道上帝给你属天荣耀是什么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，你愿意跟随主吗？你说我愿意，我是主的门徒。你愿意付代价吗？愿意不愿意？很多人不愿意，是因为你属灵的眼睛看不见那个属天的那个荣耀，属天的那个价值，永恒的生命你看不见，所以你不愿意付上代价。星期天也不能敬拜，房子也不愿意打开，参加各种培训也不愿意，是因为你没有眼睛没有被打开，你没有看到那属天的那个荣耀和生命。保罗他说：“我不以性命为念，因为他看到那个属天的东西。”很多时候我为我们儿女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儿讲，耶稣基督不是要抢你的儿女，他要祝福你的儿女。你爱儿女，也付上那么多的代价，因为你觉得你值得，你觉得值得这么做。那么耶稣呢？你愿意为耶稣付上一点代价吗？你不愿意付代价是表示什么问题？你看不上耶稣，你觉得耶稣不够重要，所以我们才不愿意付代价。你上大学你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你有好的业绩你要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人，主叫我们说背着十字架跟随他。主不是叫你砍头，不是叫你砍头，主不是让你砍头，不是让早期教会受迫害，而今天为他摆上一点，敞开你的家门，邀请一些朋友，现在暂时不要做，等到我们教会要大力推动这个门徒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来报名来参加教会提供的培训，把福音传下去。洛神教会是蒙神特别恩典的人，我们这么好的这个设施，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亏欠神。 我们每个是门徒，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是违背上帝给我们的护照。最后一点，传福音是要有能力的。当时他们传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哈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有很多呢。因为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是门徒，我有托付，我有使命，我向周围人去传，结果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你知道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不要传了，就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祷告就好了，两三个人在一起，神就与我们同在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歪讲，乱讲上帝的道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拯救世上的人，那教会就两三个人在一起就祷告就好了吗？感受一种属灵的那种亲密感就好了吗？那神可以叫我们要传福音，所以你传的时候教会就成长。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个成长的教会，质量成长，数量也成长。质量成长是什么？我在耶路撒冷受迫害，我向百姓逃亡，我逃到安提亚，我还是传。这是生命的质量，这是信仰的质量。有的信仰一碰就碎，那叫没有质量。在家里祷告再好，一碰你就碎，那没有质量，那没有质量的。真正的质量是什么？道在我的里头，我让道在我生活中彰显出来，我要去传。那所以心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前面一句话关键，主与他们同在。大家看到这个英文了吗？我们中文翻译主与他们同在，其实希腊文里头英文里头把翻译出来了，就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说法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创造万有的主，以他的手铺造穹苍的主，他的大能在你中间，他的权柄在你中间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求神迹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好多人求神迹，主啊，我的儿女有问题了，求你帮我解决。主啊，我身体不好了，求你帮我解决。主啊，我工作找不到了，求你帮助我解决。有的时候神好像祷告的时候神不听你，你心中很难过，你说主啊，我祷告这么长时间你也不听我的，你看我是这么爱你了，我是这么祷告了，你还不听我，所以心里面很郁闷，好像我得到的东西，要的东西得不到，好像福音的大能在哪儿。这儿告诉你一个秘诀，这告诉你一个秘诀，神给你权柄能力是做什么用的？让你传福音的，给你传福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你能经历到上帝的权柄和能力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能经历到上帝的奇妙的手在你生命中的工作。因此上帝的心意是做什么？他的手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啊，不是说只是求神迹，好多人求神迹得不到神迹，有的时候给你神迹那是因为上帝怜悯你，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他的手伴随你。当你向人宣讲福音的时候，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在你生命中显明出来。我们生活中常常产生一个误区啊，对属灵的真理有个误解。什么误解？先把我的事搞定，我家庭已经这么乱，我的孩子这么乱，我的工作这么乱，我哪有心思去传福音啊？上帝说好吧，那你就专顾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家庭越来越乱。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你的问题又出现了，生命就像过山车，哦下来，哎上去了，哦又下来。这就是你的生活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因为你跟上帝在 argue 呀，你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，你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。主，你先解决我的问题，我再传福音。那传说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你传的时候，主就与你们同在，你接受到上帝的全能，接受到上帝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不是要神迹吗？神说你照我的旨意去追求，把神的道跟你们分享，你感受到上帝的大能。那这是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计划。你知道大华府地区基督徒比例不是很高，从无神论国家来的人，他们大脑已经被很多无神论的教育洗过多少遍，不大容易能领受福音的。尽管无神论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，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呢？你脑袋多大，一根头发都没弄清楚，可是他就拒绝神。神把教会站在这个地方怎么办？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成一个宣教的教会，所以这个宣教月不是一个摆设，不是一个仪式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今年的宣教月来呼唤更多的弟兄姐妹，要知道怎么传福音。你是主的门徒，门徒是有托付的人，门徒是有使命的人。只要你是门徒，你就有耶稣基督的托付在你身上，使命在你的身上。你爱周围的人，主啊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让我来经历你的全能， 让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主啊，让我能遇见你，上帝的能力与你同在。主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，你们去在外面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主的旨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门徒。我报到最后，我再请弟兄姐妹明白，你是信徒吗？你说是。你是基督徒吗？那你是门徒吗？你有你的使命吗？记住你的使命。主召我们不仅仅是祝福你，要成为你他人的祝福。福音进入一个人的家门，进入一个生命当中，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，真的改变了。你看好多人很羡慕基督徒为什么很平安呢？遇事不慌啊，里面好像很平稳安静啊，因为真道已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。我们周围的朋友还向往这种属天的平安，所以求主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成为真正的门徒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。我们实在是你的门徒。主，你当年呼召彼得，呼召马太，呼召腓力，呼召众门徒，今天你的呼召已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。主，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，说来跟从我。主，让我们跟从你，成为得人的渔夫。接着我们祝福我们周围的朋友，祝福我们的家人。主啊，让我们用心去传神的福音，让我们有计划去传神的福音，把这个托付放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让我们得到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主啊，让我们为你的道来活着，让我们奔跑有定向，端拳不打空气，让我们一生向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一切世上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效法你，与你同行，让你的教会被你复兴，复兴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不是口号，也不只是一个祷告，而是个行动。主啊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的火才被你点燃。圣灵，愿你的火，愿你的风领导这个教会，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日程来宣讲福音。主啊，你的手就与我们同行，你的手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经验你的神迹，经验你的大能，经验你的作为。祝福照着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